按一下的话，
嗯，
那就是
继续开始了，是吧？
就 pause，
开始了。对不起，我刚才忘了录音。OK， 好，那我现在说到森林橄榄班是算考究吗？算不算？不算，我觉得不算，因为它只是一个概览班，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大概的一个介绍，不是详细系统的考察，但它是入门班，它带领我们开始踏上这条路，开始让我们觉得神的话有意思有味道，你开始对神的话开始有胃口了，那么呢我们就会愿意可能在自己的时间里面更多的花时间来读神的话，它是一个带领我们开始愿意在神的话上下功夫的，我去这么一个功用。所以呢，如果说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们参与到这个班中，那就说明神的话在吸引人，神的话它让我们看见是有味道的，让我们越来越有胃口。然后接下来就是说到以斯拉记，他遵行神的话，我觉得这是以斯拉最宝贵的地方。他知道神的话是为了教导神百姓的生活，是为了生活中的应用，所以他就先身体力行，他做榜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听道容易行道难，所以以斯拉他作为领袖，他率先遵行，他照着神的话来生活，他让别人看见说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是不一样的。然后到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生命他所产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接下来呢，他要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教训就是教导训练，他这是神给他的托付，这是他的意向，这是他回归的目的之一，教导百姓知道神的心意，然后训练百姓来遵行神的话，在实际生活中。所以你注意到这个顺序了吗？这个顺序可以颠倒吗？你可以先教导再遵行吗？可以，但是没有果效，但是那个教导是没有果效的。你听人讲到或者是听人分享，你能听得出来那个教导是研读出来的还是遵行出来的？你听到有经历的分享，他那个分享会带来很多的帮助，因为教导的人自己有操练，自己有学习，他知道在遵行的过程当中他会经历什么样的难处，他会经历什么样的挑战，所以他在教导的时候呢，他会有更多的恩典，有很多甚至具体的来引导，所以这样的教导它是有果效的。常说的生命供应生命，生命来影响生命，到后面第九章第十章里面你会看到更多以斯拉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来看，所以以斯拉他整个的在神的话语上这样的认真，这样的下功夫，所以这是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读到后面尼希米记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篇幅来介绍以斯拉是怎样和尼希米合作来恢复神话语的这个功用和在百姓中的这个地位，到了尼希米就会更详细。好，接下来就是第八章第八章是说以斯拉他带领以色列人整个回耶路撒冷的一个过程的一个详细的一个纪实。首先第一部分是随同以斯拉归回的这些人的名单或者说是名录，非常详细各个的家族，各个的家族不同的这些子孙呢，都多少人呢？大概有不到2000人比起来第一次归回是将近50000人，所以你注意到它这个悬殊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就在想，为什么第一次归回是50000人，第二次归回是到2000人？我在想，因为第一次归回的时候是被掳后70年，所以当时还有老年人，还有人曾经见过圣殿，见过那个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的那个辉煌那个荣耀，所以当他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会想念那个荣耀，想念那个辉煌，他会盼望说能够恢复那样一种荣耀和辉煌，所以这是他归回的一个原因。另外呢，他身边的年轻人可能听到这些老年人来描述所罗门那样一种荣耀，他也被吸引，所以神的工作也会在他们心里面。这个时候呢，他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在外面他有曾经见过的，所以呢有更多的人愿意归回。到了第二次的时候，因为第二次归回是在第一次归回的80年左右，和被掳的时候算起来就差不多150年了，没有人再见过圣殿了， 对吗？所以呢，如果他们这次愿意归回呢，就不但由于有任何外面的缘故，完全是神的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是圣灵的感动，他们愿意来回应这个感动，但是就不到两千人。所以呢，神在这里面都也是一个一个的记下来，和在前面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也是很详细的来介绍哪些人。而且以斯拉记第二章的那个名单，你如果你看到你心里记的话，这个名单几乎被原封不动的又重复了一次。有些时候我们在读到这些名单的时候也觉得很枯燥，就很容易就略过去了。但有一天我读到马拉基书说，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神那里有一个生命册，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的名字都在那个生命册上。但是主还有一个册子叫纪念册，纪念的是那一些有心爱主的，愿意放下他们舒适的个人的生活，来要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见证来付代价的一群人。所以这是神的纪念册。所以神他不嫌烦的，他在以斯拉记里面记了一遍，到了尼希米记里面他又记了一遍。而且你读到尼希米记的时候，那个人名的重复，那个人名的那个详述更是明显，就觉得你就看到神他的心意。你从这些名单里面，如果你能读出来神的心意，你就会不觉得那么枯燥。说明什么呢？神他纪念这些人，在神的眼里面这些人是宝贝的，因为他们愿意放下巴比伦那么一个舒适的生活。因为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最会做生意的一个民族，他们在被掳之前他们不懂的，但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学会了。因为巴比伦那时候的那个商业是非常发达的，他们很快就学会了，他们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安稳舒适的生活。一面是自己安稳舒适的生活，一面是要长途跋涉餐风露宿的回到一个荒凉的城，然后重新开始，这个选择太难了，对吗？所以说就不到两千人愿意选择说，我为了神的这个见证，为了这个神的荣耀，我放下我舒适的生活，我长途跋涉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神宝贝这些人，一定要记下来。所以我相信呢，在今天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考验，一面是我们自己的追求，我们自己的生活，一面是神的心意，他盼望我们能够愿意为着他的再来，能够预备好自己，能够在教会中能够一同预备，让这个心腹早日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这个是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决心，来愿意付代价，愿意顺服神的心意。那这样的人呢，神也纪念，是神眼里面最宝贵的人。所以神从来不嫌烦，一个一个的记下来。然后到下面第二部分是在亚哈瓦河边，这个以斯拉他征召利未人。因为利未人牵涉到圣殿的服事的具体的事工。如果以斯拉在看见回归的人当中呢，只有祭司没有利未人，他回去这次的目的之一呢，是要加强圣殿的服事。如果说圣殿里面只有祭司但是没有利未人的话，就意味着说没有人去做具体的事工。就像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只有长子的弟兄们，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些服事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是不可能正常运作的，对吧？所以说呢，以斯拉他在那里面专门来征召利未人，只有而且他专门提到说，为了让利未人能够安心的做事，安心的在圣殿里面服事，他还专门去带了尼提宁人，这些人是专门来服侍利未人的。这一切都是为着说要让圣殿的服侍不受影响。我们到了尼希米就会看见这个圣殿的服侍会变得加强。这以斯拉记它只是一个开始。到后面第三部分是以斯拉在亚哈瓦河边进食祷告。因为他为什么要进食祷告呢？他在王面前曾经说过，说我们的王，我们的神，他的施恩的手必定会帮助一切寻求他的。 这个时候他这个在他的这个对王对神的这个信心赢得了这个王的信任，但是他却对自己带来了一个挑战，马上要上路了，这一路上的危险，他再也不像出埃及的时候有云柱有火柱来引导，那这一次是一路的艰险，一路的危险，有一些暗藏的人在那里等待着，可能要暗算他们，他知道这一路的危险，但他在王面前已经显露他的信心，怎么办？所以说他只要进食来祷告，他要专一的来寻求神，专一的来信靠神，他这样一个专一信任呢，他这个进食祷告呢不是他自己，是带着一起回归的人。你会看到说后面他有一句话这说的是，所以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不是以斯拉自己，是他的信心带领也影响了身边的人，让他们一起来专一的来寻求神，而且这样的话呢，他们也一同经历了神的信实，神真的是帮助他们的神。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就看出来以斯拉他生命的影响力。好啊，接下来然后但是你看到，如果你读到你心你记的时候很有意思，你心你回归的时候是王是派兵军长和马兵护送的，那我们能说你心里他没有以斯拉敬虔吗？不能，对吗？为什么呢？因为在尼希米记的时候他也没有求王来派兵马护送，是王自己派兵马护送的。我想重要的不是这个王派不派兵马护送，重要的是说以斯拉和尼希米他都没有依靠王的这个心，他们依靠的是神，不管这个王派不派兵，他们信任神一定会保护他们，要么是神亲自来保护，要么是神借着王所派的兵马来保护。所以你看到说这两位领袖他们的信心，他们的表现可能表现上是不一样的，但是心是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第以斯拉他具体的在一些圣殿的侍奉上呢，一些需要的金银需要的一些器皿，他把这些呢都点交给先是点交给祭司们负责携带，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他们又把这些点交给在耶路撒冷服侍的这些人。这两个部分呢，我想很清楚的表明一点，就是以斯拉他在神的事工上非常的仔细，非常的忠心。在这两次的这个点交呢，就是体现出来他几次提到一个，就是秤，用秤称了那个金银，称了数了那个器皿。然后呢，在第二个特点呢，在每次交接的时候呢，他都提到要有见证人，这是在办理神的这个事工上的一个非常非常怎么讲呢，有智慧的一个表现。他忠心，但是呢他要有见证人，要有其他的人一起在看着，这是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可以交账，他没有任何的一点的马虎在做这些事工上面。好，最后呢，当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把这些东西点交给了服侍的人之后，以斯拉先向神献祭，然后呢才把这个省长的这个王的谕旨呢才交给这些省长们。我们就看见说以斯拉处理事情的这个顺序，他要先到神面前，对吗？为着神一路的保守，他献上感谢，然后呢才去与人来打交道。从这个优先顺序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所注重的，其实我们也一样，在我们处理事情的优先顺序上可以看出我们所注重的东西，我们所依靠的东西是什么，对吗？好，在第七章和第八章里面呢，我想有还有另外一点要强调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地方在重复的一些词语。以斯拉它本身的意思呢，就是帮助或者帮助者的意思。我们看到很多的经文里面，在第七章和第八都提到帮助，而且提到神的手。所以我们看第十八章第十八节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他们在以色列的曾孙利未的孙子摩利的后裔中带一个东拿人，这讲的是他们在征召利未人的事情的时候。 22节，因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时候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这是在他要进食祷告的时候。然后我们的神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又是神的手。你看这里面施恩的手，神的手。到了第七章，同样的，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又是神的手。然后因他第九节，因他神伸的手帮助他，他五月初一的就到了耶路撒冷。再然后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人召集首领与我一同上来。你会看到这六节经文都在讲神的手，神帮助的手，在帮助他们，在保佑他们。所以以斯拉他是一个认识神的手的人，他也是一个依靠神的帮助的一个人。他看到他不管他平安到达也好，他找到了服侍的人也好，他能够顺利的召集一些首领也好，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手在后面。这说明他与神有一个非常真实活泼的关系。他祷告，他知道神在答应，他专一的信靠，他就经历神的信实。所以我就在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认识神的手吗？在我们做事情当中，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最后我们顺利成功了，我们是不是认识神帮助的手在那里？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说是神管教的手？很多时候不管是怎么样一只手，但是你知道背后有神的手在哪里，我们就知道我们看事情看问题不只是看表面，你会看到神背后那只手，他在掌管着所有的一切。好，在下面第九章是以斯拉为百姓的罪来代祷。首先呢是众百姓，不要众百姓，众首领们前来告知百姓与外邦人通婚的这个罪。所以你看到说是以斯拉不知道，以斯拉可能没有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是首领们前来告知他。所以你就看到是教导神话语的果效了吗？这就是果效，神的话发出来就是光，这个光就可以显明罪，让人知罪，然后让人愿意来对付罪，愿意来悔改。所以这些首领们他意识到这个是罪，然后来告诉以斯拉。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归回的人还会犯罪？他们不是爱主吗？他们不是愿意为着神的这个见证，愿意放弃自己舒适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吗？这本来是一群向着神的人呢，对吗？为什么还会犯罪呢？所以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来讨论好吗？下面以斯拉听见这个消息后的反应，你看到说他这个反应是让人很镇定也让人很深思的。他拔掉自己的胡须头发，在那里撕裂衣袍，惊惧忧闷愁苦悲伤。为什么是这样的反应呢？我想这个是跟他所站的这个位置有关。一个是他站在百姓的那一边，他知道这个罪是大罪，而且呢他认识神，他知道神对这样的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所以他认为说他这样的罪当中，神必降罚，神必震怒，他感到很惊惧，他害怕为着百姓。但是另一面呢，他站在神的一边，他是被神呼召被神托付的，他知道说神的心意，他以神的心为心，他感到说这些百姓是屡教不改的，是真的还是没有足够敬畏的心的，他感到是伤心的，是为了这些百姓，所以他很悲伤。所以我们其实一个被神呼召的一个仆人，他常常是处在这种煎熬当中的。如果我们后面去读先知书的话，很多的先知都是这样的。有一个先知被称为哭泣的先知，就是耶利米，对吗？那个是最明显的，那个是真的是以神的心为心的一个人，他为着神的百姓的犯罪，他 眼泪都没有止过。所以我相信呢，我们看见以斯拉他为着神的百姓是这样的悲伤难过，有时候我们想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自己的罪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会不会是一个在神面前是一个痛悔的，是痛苦，然后愿意来改变的。接下来呢，他以斯拉就开始为着百姓来认罪来祷告。他这个认罪祷告呢，可以说是作为一个代祷者是一个榜样，我们可以从他身上来学习怎么样为别人来代祷。所以他作为一个代祷者的榜样，他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他对于被代祷之人的情况他是熟知的，虽然说他没有亲自的去一个一个来问，但是这个众首领把他们的情况很详细的告诉了他，这些以色列人跟哪些外邦族的人有通婚，而且是祭司带头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以斯拉是知道这些被带到这人的情况的。然后他为这些人所犯的罪他感到忧伤，他是这个是从内心里的忧伤，他是从自己的犯罪站在他们的地位上来认罪。我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讲到说我们的罪恶滔天，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恶甚重，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被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掠夺，脸上蒙羞。他讲的是我们犯罪，不是讲他自己，他没有犯罪，但是他为了这些百姓来代罪来代祷来认罪。最后但是呢，他一面他认罪呢，他又纪念到神的恩慈，他知道我们的神还是怜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有丢弃我们，在王面前向我们施恩，叫我们复兴，叫我们能够重建我们神的殿。他感谢神的恩慈。另外然后呢，他又说他承认违背了神的话语，这是再一次说明说神的话语的功用。神的话语告诉人什么是罪，什么是不该做的。你只有说你有些时候我们知道犯罪，但是你不知道说你到底哪一点得罪了神，你哪一点是做错是违背神的律法的。所以对于神的话语来讲，它就是光，它显明人的罪。在下面呢，他在思念神在刑罚之中呢仍有怜悯，在后面的几节里面都提到说我们的神他会造，虽然他有刑罚，但是呢他刑罚我们的是轻于我们的罪所当得的，是神在刑罚之中还有怜悯。所以因着他这些祷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以色列百姓是怎样的被神怜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代祷者的这个祷告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学习的榜样。我想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亏欠，需要神来怜悯我们。好，第十章里面就讲到说以斯拉带领百姓们来对付这个罪，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因为他犯的是通婚的罪，是与外邦人通婚的罪，这个圣洁的主位就被污染了，就杂交了，他就没有保持这个圣洁，没有保持这个圣洁的这个血统。所以呢，他们要离弃这些外邦人的妻以及他们所生的儿女，然后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在第一部分呢，是以斯拉他得到劝勉和鼓励。在我们刚才前面讲到以斯拉他怎样的爱主，他怎样的服侍主，但是他也需要同工，他太悲伤了，他在神面前他起不来，他在那里伏在那里认罪痛哭。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出来了，叫释迦尼，这个释迦尼出来来告诉他说你要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都必帮助你。因为他的这种对罪的这种忧伤让他 但他不能自己，他那么伤心。但释迦牟尼，我相信他也，释迦牟尼是谁呢？他是已然的子孙。在这一章二十六节里面提到说，在他这个家族里面有六个人娶了外邦人，而且他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因为他在自己这个家族当中看见了这么大的罪是得罪神的，但他，我相信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说是犯了罪，但是虽然犯罪，我们还有指望，我们只要悔改，只要重新回到神面前，神还是会重新接纳我们。所以他来劝勉鼓励以斯拉站起来，以斯拉得到了这种鼓励和劝勉，就起来，就让众人一起来起誓，一起来对付这个罪。所以到了第二部分的时候，他就召集众人一起来，让大家一起向神认罪，离绝外邦人。最后呢，他是带领族长呀，那些领导啊，一起来一同查办这些具体的人的犯罪的名单，而且到在后面的时候也是一一的记录下来，是有多少人是谁犯了这样的罪。这些人我相信也是神纪念他们是犯罪了，但是他们也是悔改的。所以呢，在这一章里面，我想一个重点的部分呢，我们来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悔改。首先，他是口里面是承认的，口里面认罪。他们说我们是干犯了我们的神，我们是得罪了我们的神。然后在心里面是悔改，心里面是痛悔的，他痛哭战惊，整个以色列百姓都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受到以斯拉的影响，在以斯拉那样的反应面前，这样的生命是带着影响力的生命，所以呢，百姓们都无不痛哭悔改。但下面呢，就是采取行动，他不光是口里认罪，心里面悔改，他更重要的是他要采取行动，与神立约，要照这个话去办，要查清人数，一一的来去做，然后记录这些名册，并且献罪，献祭给神来赎罪。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说什么是真正的悔改。悔改它不光光是口里面的，不光是心里面的，更是在行动上的一种悔改。如果我们回顾整个的以斯拉记的话，会看见说回归这件伟大的事情呢，是这个父亲呢，是出于谁？神自己，对吗？是神定了这个父亲的年日，是神在击中了君王的心，是神预备了工作的器皿，击中了他们的心，让他们如同义人，是神在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兴起来先知来鼓励他们，让他们重新起来，来坚固他们的手，是神赐智慧给那些教导的人，也是神的话光照了他们，让他们知道罪，也是神给他们力量，神给他们盼望，只要你悔改，我都愿意重新来接纳你。所以呢，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光看见说是出于神的，那么人是占什么位置？人的角色是什么？如果我们来看福音的原则，不光是看见说神他自己是源头，他也是引导整个的过程，最后呢，这个荣耀也是归给神的。他从始至终都是神，都是神在做工。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人他的心在被激动的时候，在被神来做工的时候，是愿意回归的，是愿意放下个人的享乐来顺服神的呼召的。这个是很非常重要的。神在每个人心中都做工，神在每一个世代都在做工，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来顺服这样的呼召。第三个呢，我们来看在以斯拉记里面，以斯拉当然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人，但是我想呢他是神一个非常贵重的器皿，但是我想神他不是说只要得到一个人，他要得到一群人，因为如果只有以斯拉，只有所罗巴伯，这个回归是不可能完成的，对吗？他需要得到一群人，一群贵重的器皿能够同心来 为了神的见证能够摆上。当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我原来呢这个贵重的器皿呢，我用的是可用的器皿。后来当我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我觉得可用的器皿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贵重的器皿。在那个提摩太后书里面提到说，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有木器有瓦器，有贵重的有卑贱的，但是神说我愿意得到贵重的器皿，是那些脱离卑贱的事的，这样的贵重的器皿才能合乎主用的。所以呢，我想在我们教会当中，可能我们的长子弟兄们他们为神摆上很多，但只有他们是不够的，更多的是需要更多的人愿意起来，愿意为着神的这个家，愿意为着神的见证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这些贵重的器皿是神所宝贝的，可能今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会经历很多的挑战，但是神都会纪念，神在侧耳而听，对吗？在那些思念他名的人。好，下面一个呢，就是重建祭坛，唯有活祭才让神有通达的路。这是在第一部分里面，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归的时候，在重建圣殿之前，先修建了重建了祭坛。这个祭坛就代表他们与神恢复了关系。这个在今天来讲，就是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活祭归给神。这个活祭是在神面前有一个持续的、更新的一个奉献，因为把自己献给神，你是跟随主的一个根基，奉献是根基，但是你只有持续的奉献，更新的奉献才是跟从主的一个法宝，因为一次的奉献是不够的，你很快你就会软弱，你会失败，对吗？但你如果说在困难、在软弱、失败的时候呢，你重新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会来更新我们，重新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来继续跟随他，这是一个法宝，对啊。在后面说，就是高举神的话来恢复神话语的功用和地位。因为在回顾，不管是在旧约里面，你看我们前面读列王记，每一次复兴都是神的话起来，对吗？然后我们再看新约里面，在近代教会时，每一次复兴也是神的话、神的真理发出亮光来，就带起来复兴。所以呢，我们如果开始重视神的话，开始在神的话愿意下功夫，那这个话就是我们的灯，就是路上的灯，就是我们的光，能够引导我们往前去，不会偏差，不会说走偏了去，或者说不会受一些异教的风来摇摆。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看见仇敌会破坏，人会软弱，会退后，但是神会加添力量，因为神他起头，他也在中间来扶持、来引导整个的过程。最后呢，人还是会犯罪，像我们刚才说的，回归的人是爱主的，是愿意为了主的见证来摆上的，可是还是会犯罪。关键就是说，犯罪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对付这个罪，对吗？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要彻底坚决的来对付罪，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呢，这个分的原则呢，其实我只是总结了在以斯拉记里面。如果我们后面学尼希米记，在尼希米记里面那个复兴的原则表现得更加的具体，更加的详细。所以以斯拉记只是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很期望说，在尼希米记里面，我们会更看见神的心意，神盼望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要做工作。我们能够因着学习这几本书，以斯拉、以西米和以斯帖记这几本书，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神他要做恢复的工作，他要在我们身上要得到一些贵重的器皿，得到一些人一起来为了他的见证而活，为了他的这个教会的建造预备而活。所以呢，这是关于以斯拉记，我们就今天就学到这里。有几个问题就让大家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呢，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很多以斯拉还有很多的优点，很多的敬虔的品格。你可以分享对于你自己来讲最触动你的是哪一点，为什么？或者说因为常常最触动的是我们自己所没有的，对吗？ 当然最重要是我们所缺乏的啊、所以你们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这点分享，我下面举了一些例子，它有哪一些进行的品格，当然不完全，只是个别的一些方面而已。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归回的人会犯罪？为什么有心爱主的人还会犯罪？这是我们我想常常是我们在问的问题，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第三个问题，你认为对付罪恶的拦阻是什么？来，可以，如果可以的话，请分享自己的经历。我相信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分享，那就是一个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对吗？嗯，没有人不犯罪，我们都在犯罪，但就是说我们在对罪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怎样的态度？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一些交通，好吧？按照老规矩，第一题。第二题、第三题，怎么样？好吧，给大家时间。